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司提反咬牙切齿。但司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司提反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好，下面请阿海弟兄来证道生命的影响。
圣经，继续看刚才弟兄为我们读的这段圣经。那当然，我真的希望每个还是有圣经。如果你没带圣经的话，你跟隔壁的还像。我们继续来看，因为我们今天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是有上下文的，是有上下文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个还是要读圣经。好，我们开始先低头，我们来祷告。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恭恭敬敬的把我们要读的经文交在你的手中，因为你的话若不被你的圣灵来打开，没有人能真正的认识你和明白你。我愿在你的话中更近身的有你自己的同在，保守我们更多的去认识你。奉耶稣的名祷告，好。我们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七章54节到60节。这段经文是有上下文的。那么上文是什么？如果我们仔细来读54节到60节的经文中，我们会读到这里首先出来的一个两个字叫什么？众人，有没有？那众人是什么人？我们就要去看上文了。当我们读到上文的时候，我们会读到实际上这个众人啊，出现在第6章的第8节开始。八节九节怎么说？首先说6章9节，当时有称利百地那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大、伊利加、亚西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与司提反什么辩论啊？你读了这些话，你知道有一群人来跟司提反辩论，而且是什么会堂？什么会堂？而且讲述的一切名字的时候是不需要解释的，讲一些名字不需要解释什么意思，这些都是名人，不要解释的啊，对不对？如果我跟你说我们今天叫刘德华来，这个不用解释了，你大概都知道是他是谁啊。很显然与司提反辩论的在后面出现的这些众人是一群所谓的神学家啊，或者说高级的知识分子，他们来和一个教会的炊事员来做什么？做辩论，这是一个重点。那么在这段过程中，在前文讲什么？实际上你在前文中会读到他们第六章结束的时候，他们拿出见证人来控告谁？控告司提反，有没有？第6章结束的时候，控告司提反两个罪名一个旁夺摩西与神还有个召见圣所和律法，有没有？两件事，控告他两件事。第一件事跟神有关的， 那就是跟摩西律法有关的。那么第七章到五十三节，七章一节到五十三节，很显然是司提凡对这种指控的回应，对这种指控的回应啊。那回应是什么啊？你去读，我只是给你一个结论。回应说什么？回应很简单，不是我司提凡在做这个事，召见圣所和摩西的律法不是我，乃是你们和你们的祖宗啊。你注意了，司提凡很有智慧啊。圣经在前面说拿出，人家和他辩论，他用圣灵和智慧什么说话。整个第七章，整个七章的一节开始，他讲述的是整个以色列人的旧约的历史，历史显明，历史证明一件事，不是我，是你们和你们的祖宗。于是下面我们刚才读的五十四节到去说六十节，就是这些人对司提凡的回应的回应啊，是不是啊？好，这是整个圣经在所谓的上下文的过程中，上下文的过程中你读到的，你看到的一些现象，一些本质。那么我们刚才弟兄带着我们读了这些经文，当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啊，对不起，当我们去看这幅图画的时候，实际上五十四节到六十节是两幅图画，两幅图画，哎，是不是啊？这个是两幅图画，第一幅图画是什么？第一幅图画是那些众人的图画，第二幅图画是什么？司提凡的回应的一幅图画。所以在这里你读到的是两幅图画，一个是迫害者的图画，一个是被迫害者正在忍受逼迫的人的图画。这两幅图画很奇妙的在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事，在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事。那如果你好，大家打开圣经来啊，如果我们读圣经，如果我们去看圣经，你看我们先来看众人的图画，再来看啊，这群所谓的神学家高级知识分子的图画。那看什么？众人听见这话极其恼怒，向司提凡咬牙切齿啊。当司提凡说五十六节，我看见天上的人子站在神右边，五十七节，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声涌上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你首先看到的一幅图画是一个被一个逼迫者的图画。那么刚才我就描写了这些人的身份，这些有名的人啊，这些所谓的神学家啊，这个犹太的学者啊。我不知道你在影视的一些电影中或者一些短片中看没有看到过这些犹太人拉比的形象，他们带着犹太人非常庄重的传统的礼服啊，穿着礼服戴着帽子啊，他们的脚步是非常的稳定的，你从来很少看到他们有这种嘻嘻哈哈的不庄重的形态。但是突然你在刚才我读的这些经文中，你读到的是一幅什么图画？发疯的图画。你读到是一幅什么图画？哇，这个一点不像绅士的图画，对不对？那一个完全被颠覆的一幅图画。那你就要问一个问题，你就要问一个问题，是什么东西刺激了，造成了他们有如此之回应？是什么东西让一个很文静的人，很平时庄重的人，现在像发疯一样的啊？那个你一生都看不到这种人发疯，那这时候突然他们发疯了，为什么？这就要让我们去思想 让我们去思想所谓的福音所带来的征战，福音所带来的征战。斯蒂凡讲述的啊，实际上斯蒂凡的那篇讲道背后的分量，话中之话，那个描述是非常刺激他们的。为什么？因为如果我承认斯蒂凡讲的对的，我就要承认一件事，我们把一个无辜的人杀了；就要承认一件事，我们把米赛亚，把上帝的儿子杀了。我们就意味着我们要承担这样的后果，你明白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故事的跟你讲论啊，历史故事的讲论啊。当然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去让你读这个时间啊，读这个前面那篇讲道。当我们去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要如此的去逼迫残害神的教会？实际上这个一点也不奇怪啊，一点也不奇怪。对，这个时代，当一些传讲福音的人、传讲神、传正话语的人，带来的必然的结果，带来的一定的后果是什么？就是那些人对神的教会、神的话、神的道的仇恨，神的话、神的道的仇恨，真的是这样。这是今天的教会几乎无法避免的，无法逃脱的。如果我们去看，有兴趣看一些关于教会遭受一些遭遇的啊，遭受逼迫的一些图画的时候，你是不是啊，用说句心里话，用你的脑子想想啊，用你的脑子想想，你会觉得很奇怪的。十字架在那里，谁都没挨着谁，对不对？为什么要把它拆掉啊？我去宁波一个地方啊，在他们教会里睡觉啊，因为一般农村的教会都有一些安排一些的地方让那些人住的啊。我住的房间啊，这有两扇窗户，那两扇窗户有人呢就用一横一竖的两个红条子变成十字架贴在上面。那天来了一定要把这十字架铲掉，因为是油漆漆的，铲不掉，那怎么办？算了，被铲了带走吧，我们重新去买两双新的帮他们装起来。这真的故事啊，你不是讲笑话。那为什么这个你觉得爱着谁怎么了？爱着谁了啊？在河南很多的地方，很多的家里啊，因为是信主，所以在家的门口写上以马内利，写上神爱世人，啊，那是祝福的话，不是咒诅的话啊，那是恩典的话语啊。不行，一定得拿个勺子把它扫出去。你真的会觉得非常的荒唐，非常的可笑。实际上这就是所谓在福音里的一种挣扎，在福音里的一种挣扎。因为当你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当你要承认主耶稣基督是这世界唯一的真理的时候，是触犯了很多人的利益的，是影响了很多人他们背后的本质的那些内容，这个就不奇怪了，这个就不奇怪了啊！真的是很感谢主，这就是说福音的征战的能力。就在前几天，我遇到一位弟兄，他就问我一个问题啊，他讲到这种福音中，在福音中的征战的问题啊。注意了，我们讲的可能不单单是不信的了，他讲到一个征战，他说。当我们来到西昌这些少数民族的文化中，少数民族化中有很多交鬼的，跟鬼打架的事啊，真的有很多啊，有很多啊。我来到上海的前一天，还跟几个彝族的孩子在一起交流这种灵界的事。他们的灵界不像你今天很多的人甚至看都没看到过。他说你不知道啊。他的爸爸是个赌博，自从我们信了主以后，我爸爸做迷信从来没有做好的过。彝族有一个迷信是什么呢？把鸡杀了，最后呢扔出去。注意啊，那个头一定要朝外，不能朝内的。如果朝内的话，那要重新扔的。这没办法占卜的。他说你知不知道，我爸爸没有一次扔出去的鸡头是朝外的， 是真的故事。他说我们俩跟我们孩子，我们不敢不跟着他们在一起，然后坐在他们中间看着我爸爸扔到一个什么程度，扔到我妈骂我爸，怎么过去一扔就整天的怎么都整天扔的什么变成乱扔了，你明白这意思吧？然后我们几个姐妹就在那里笑，不敢公开的笑，捏着鼻子在笑，就是想想为什么这个帮他去骂耶稣是真的。你明白这个故事吗？所以这里面一个真的从来没有停止过。他说哎呀，在西昌好像灵界常在这种征战，那么在上海这个我们常常没有这种征战啊，对，上海这种东西很少，对不对？那是不是上海就没有征战啊？那我说不不是的，你听好了，你注意了，当我们在灵界在西昌和那些做迷信的人向他们传分做这些事的时候，他们去做迷信，他们去做这些占卜的事，这个一般来说我们基本上是不会，绝对不会跟他们什么参与的，哎，对不对？这就泾渭分明。但是今天当你来到上海，当你来到这个地方，而这个地方的征战是什么？更大的征战是什么？更大的征战是世俗化的征战，而且那个征战是看不见硝烟的征战，而那个征战是真实发生却很少引起人注意的征战。什么意思？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他们说啊，你有个女儿，你的女儿非常优秀，现在突然她决定要嫁给一个穷的传道人，什么都没有的穷光蛋，这是在传扬整个福音。你的女儿非常乐意去做，哎，你高兴不高兴她去做？明白我的比喻了吗？明白我在说什么了吗？你因此你就突然发觉征战就是什么，征战就来了。所以什么叫征战？一个教会如果按照神的话去做，一个人如果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一定会有征战。你明白吗？这是什么样的征战而已。有的是赤裸裸的灵里面的征战，有的是隐藏的在世界观中的世俗化的，还是跟随上帝，还是跟随基督的，还是跟随那个恶者的那一个征战。今天我们聚在这里，我们没有一个保证能保证你们的安全啊，没有一个保证我们不受外在压力啊，这也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你说不要有这个属灵征战容易不容易？我真的告诉你很容易啊，下周大家都不用来了啊，高兴的在家里自己聚会，不高兴的到山子去聚会。我告诉你，这个征战马上就什么没了，你的压力马上就什么没了，好不好？那我要问，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你明白吗，弟兄姐妹？所以我再说一句，一个人要按照神的话，按照圣经的教导去行的时候，那个征战是必然的。所以斯蒂芬在这里不是在作死啊，你不要辩论嘛，啊，你说点好话嘛。斯蒂芬在这里不是什么，不是在和稀泥，斯蒂芬在这里是做一个福音的传讲，而这个福音的传讲一定会产生征战，甚至于那个征战大到一个地步，甚至那个征战大到一个地步啊，是极其恐怖可怕的。但是感谢主，我们思想的第一个就是福音所带来的征战。注意啊，福音实际上是很羞辱人的。当我跟你传福音的时候，你是一个不信的人，是会被觉得很羞辱的。为什么？因为福音告诉我们，你什么都没有，你什么都不是，你只是一个罪人，一个罪大恶极的罪人，而且你没有出路，你唯一的出路是靠着耶稣基督完全得胜，这是你唯一的出路。这弟兄姐妹，你明白吗？啊，我这么伟大的，或者说我在世界上社会上有名望的，我居然一文不值在神的眼中啊，居然在永恒中没有意义和价值，只有那个信耶稣的才有，你看到吗？所以你看，这事实上就是很真实的来告诉我们福音的内容究竟是什么。 所以真正的福音，真正的福音的传递，真正的对神的敬畏，一定会付代价。啊，就像保罗教导提摩太所说的，凡敬虔动怒的，一定会受到逼迫。这是这样的一个真实。好，当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再来思想施洗约翰所讲的福音的那种影响力，福音的影响力。在这里，如果我们读圣经，有几批人啊？第一批人很明显就是所谓的众人啊，所谓的众人。那第二批人呢？啊，或者第二类人呢？扫罗，有没有？啊，圣经描写扫罗。第三类人呢？实际上，第三类人是在八章的一到三节，一到三节中讲到了有一群什么埋葬尸体版的人。有一群埋葬尸体版的人。那么我们思想第一类人，就是逼迫残害教会的人，逼迫残害教会的人啊。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不是世间匪类，这不是流马匪，这是一些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啊，有文化有知识的人，他们去残害整个教会。我今天早上重新再读这些经文，我读到一个词，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上前啊，退出城外，用舌头打他，有没有？为什么要捂着耳朵？为什么要捂着耳朵？不要听啊，不要听！为什么不要听？因为司提凡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什么右边？不要听，不要听！捂着耳朵，把他推出去，快快的杀了。实际上这个举动是很有趣的，你仔细去反思，为什么要捂着耳朵不要听你的话？我告诉你，如果司提凡说的是假话，如果司提凡说的是不真实的话，如果司提凡说的是别的任何的话，他不是要捂着耳朵啊。这个很幽默了啊，这个你去责备小，你去责备孩子，你去责备孩子，那个责备是真的，那个责备是完全正确的。这孩子，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是不是？注意了，他捂着耳朵，证明他知道你的话是对的。但是知道你的话对的，但你的话跟我相抵触，你的真实显出我的虚妄。你的光明显出我的黑暗，你的那种真理显出我里面的虚假。这幅图画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不要听，不要听，不，这是真的。为什么不要听？为什么不照顾？他们证明我们所说的是什么？是你们所假论的是什么？是真实的。是真实，所以说我不要听。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所以你要知道，这些逼迫教会的人，这些残害教会的人，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很可怕的特征啊，就是我们刚才弟兄带领我们读的罗马书的那些经文。这些罗马书的经文在告诉我们，他们明明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来敬畏他，来相信他，反倒什么？用一些虚假的东西取代真神来敬拜那个偶像，宁可敬拜那个偶像，宁可释放那个强盗，也不愿意去释放那生命的主，那真理的主。所以这实际上是这一群人他们所要面对的事情。有好多次遭遇逼迫的时候，我常常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非常的刚强啊。这次我们在新疆也遭遇了啊，一些人冲进来啊，孩子一楼，老师的二楼。那孩子很简单啊，你是什么地方的，什么学校的，就问清楚了。老师复杂了啊，我说审讯起来啊。所以呢，老师呢还没审讯完，学生呢就已经审讯完了。审讯完了啊，学生就你们就坐在这里啊，不要动啊。啊，当然一进门就这样，他们首先说的说，啊，你们的老师都是人贩子，这些人怎么办？啊，那当然学生就很生气， 学不起来了。啊，那这个学生都是15岁、18岁的那个阶段的孩子嘛，哇，那个是最青春期的孩子吧？哇，那孩子闹毛病啊，不是啊，注意了啊，我们这种是一直碰到的啊，说啊，你们的目的是怎么啊，这个不管他了，好，那么现在审讯了，老师在楼上，他们在楼下，后来那个孩子就开始唱歌了。啊，他们唱神的孩子，他们唱和，奇异恩典，他们是啊，生命的和，喜乐的和，啊，他们在唱，哇，他们在唱，那个警察一点都不拦着他们，警察都在笑，啊，一边在听，一边在笑，哇，那楼上被审讯的老师，啊，他们说真的，我们大的安慰，他说这是必缺席了，最后呢，这也是最后几年，他们圣经读完了，啊，这是一个读经的聚会。读完了啊，本来今天还有一个毕业典礼啊，突然发现有人来帮我们做毕业典礼了。哇，那么那些孩子一点都不恐惧。哇，有一天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我的脑子比较怪，所以常常想怪问题。我在想，既然他们不害怕，神为什么许可这些人来到他们中间？没意思了嘛，啊，对不对？如果今天你有恐惧，我来当着你，你的恐惧还能被我吓傻。如果这些孩子不太恐惧之外，你为什么让这些是领导我们？那个老师也没什么问题啊。我说的问题的意思就是他们也没什么惧怕。老师经历过很多次了。突然我有一天很清楚的知道，那些孩子为那些警察做见证。你明白吗？就他们不信的，为什么还给他们做见证？啊，不要这样讲，因为犹大不信的。犹大不是不信啊，犹大等会去卖主的，耶稣最后还给他洗脚。所以有个人开玩笑说，如果我知道犹大卖主，我给他洗脚一定用开水给他洗脚，对不对？为什么？哎，注意了，你不知道谁会卖主哦，耶稣从起初就知道犹大是什么卖主，但是居然还为他什么，还为他洗脚，为什么？是因为有一天神在审判的日子里，注意啊，救赎和审判是一个整体啊。对信的人来说，是耶稣是磐石，你在上面建造永不动摇。对不信来说，耶稣也是磐石，再倒过来砸在你的身上，把你砸得稀巴烂。所以救赎和审判是一个整体。等到有一天犹大他觉得不公，在审判的日子里，犹大觉得他没有得到公正对待，那么神就会把耶稣洗脚的这件事告诉他，让他对自己的罪无可什么推诿。真的，当我们今天读到这里的时候，哇，原来那些当一些受逼迫的群体教会一些弟兄姐妹，当他们在遭受逼迫的时候，他们在向那些逼迫他们的人做见证，他们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他们就蒙福；他们不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就在这些见证之下，在末日的审判中，他们的罪无可推诿。这究竟谁在审判谁？究竟是那些憧憬的人来审判我们，还在末日我们会去审判他们？明白吗？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所谓的福音的影响力。对在座的每一位，当你经历这些逼迫和患难的时候，遭遇这些的时候，你在向那些人做见证，见证如你所信的耶稣基督是真实的，他是生命的主，他是圣洁的主，他是公义的主，他更是拯救的主。我们，你知道吗？你在向他们这些人做见证，而他们可能领受你的见证，就像扫罗后来悔改啊，也可能他们拒绝你的见证。所以当啊，像犹大一样了。所以当你读到这里，故意提到了一个扫罗啊，我相信啊，单单从文学的角度看，这好像是一个伏笔，对，他暗暗的伏在那里，等会告诉你。当九章 使徒行传九章，当你读到保罗的认罪悔改之后，你读到保罗的啊，你才知道啊，原来那件事是对扫罗现在成为保罗生命有影响力的。所以你看到吧，见证领导他们，见证领导他们，他们有一个选择，他们有一个选择，那一个选择就是很真实的，他们会看到，会认识到这个选择，就看到和认识到，他们在领受一个见证，领受一个见证，以至于他们在末日的审判中，他们面对神的审判，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他们的罪无可推诿。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事实。当我们读这样的经文，思想这样的经文的时候啊，我真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经历遭遇这些事的时候，他的整个生命会有真正的认识的清楚，他在经历遭遇什么一回事。我们为此感恩和赞美，我们有幸，我们有福会成为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见证，这样的一个见证啊！所以真的很感谢主。好，那么你看第三类人，八章的一到三节，你在读到这一章三节的时候啊，你会发觉门徒分散四散啊，有虔诚人埋葬了斯蒂凡，并且为他捶胸大哭啊，表示极度的悲伤。那么除了这幅图画以外，下面一幅图画就是一个宣教的图画，就是一个福音开始慢慢慢慢传遍整个世界的图画。这样的幅图画出来了，感谢赞美主。所以你看到吗，患难和逼迫，患难和逼迫从来不可能阻止拦阻教会福音的传扬，不可能。每当我们跟这些孩子在一起，每当讲到这些逼迫的时候，事实上我们里面都是有些小小的担心。哎呀，这些孩子，你注意啊，这不是你家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很多是不幸的，很多是恨恶这些孩子传福音的，你明白吗？啊，这些家长知道这些事，这些孩子经历这些事，哦，会不会什么？会拦住这些孩子信主？这些孩子遭受这个逼迫，会不会以后再也不来了？感谢主，他们被带到了，后来就用个车把他们送回了他们的家乡，啊，他们的县城。把他们送回县城以后，哇，这件事在他们中间传开了，至少在学生中传开了，很多人就在问这些孩子为什么会被抓起来，这个没犯罪啊，这个抓来就放掉了啊，就是说啊，别烦了，就把你们送回家，送到家里，送到县城，这样就放走了啊，要家长签字来领孩子，啊，那些家长基本上都住在山上，那怎么办呢？他打个电话给自己的同学，哎，你过来，我在派出所，你到派出所来给我签个名，把我领回去。因为他的同学们就来了，那一来呢，谣言就传开了。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我真的可以说，神有他自己的方法，是人心没办法猜透的。好多年前，啊，我们中间年长的弟兄姐妹啊，都知道啊，毛主席死了。于是开追悼会，有没有？还记得吧？全都开追悼会啊！开这个追悼会的时候，要想遗体啊，没有遗体啊，我们没有资格到遗体那里去鞠躬。但是呢，你要向着遗像鞠躬啊！突然有一个弟兄，他是马鞍山的，啊，南京边上的那个马鞍山，他就是不鞠躬。于是县刑法给你抓起来，他抓起来以后，整个的县城啊，县城很小，县城没什么事，一有风声传遍天下。啊，那很多人在想，很多人在想，这个人为什么不鞠躬啊？所以等这个人被放出来以后，很多的莫名其妙的人去找他，问他为什么。感谢主，传扬福音的机会来了，当时福音就在整个马鞍山被传开，自从这里开始。所以你会看到 真正的 people， 是从恶者来的，被神所许可的，却把福音传遍了整个的天下。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从心里去感谢主，我一直说一句话，也就从心里坚信一句话，当我们这群真正重生的神的百姓，我们这一个是真的神的教会，我不敢说我们很好，真的不敢说，但我们是神的教会，这个真的神的教会，这群真的神的百姓，他们所遇到的任何的一件事，在神的手中，而且那些最糟糕的事，在人看来最糟糕的事，必然会成为最美的事，这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道。好，读到这里，我们来再来看一个内容，一个很有趣的内容，我们来看司提法的一个图画。当你看司提法的一个图画啊，请你看圣经，我们来读几个你看啊。但司提法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什么右边。好，再来看怎么是司提法呼吁主说，人们正用石头打他的时候，司提法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的话就什么谁，我要问一个问题，当你站在这里，假设你是司提法，看见一群人穷凶极恶啊，脱了衣服，拿起砖头啊，拿起石块，恶狠狠地冲到你的面前，拿砖块狠狠地砸你，你的反应是什么？当然我今天没遇到，但是你闭上眼睛，假设一幅图画，这样一群呼向你扑过来，石头像雨点一样飞过来，请问你有什么感觉？那是很难想象的。天天描写一位具有生命影响力的人，而这种生命的影响力是什么样成为生命具有影响力的人？或者说面对这样的处境，我怎么才能不慌？我面对这样的处境，我怎么才能不怕？我怎么样才能仍然站立在那里，刚强的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去土耳其啊，应该是去看小兵姐妹，站在以弗所的广场上，那个导游就是说，在这个广场上曾经有5000个基督徒被杀殉道，5000个。我站在那里，真的就像我是站在先祖们流血的地方，一面是神庙，一面是皇帝的庙，站在那里，我心情非常的激动。对，我站在曾经先祖留下的地方，那帮人为主的道，为主的名，不向皇帝下拜，不向偶像崇拜，他们被杀了，他们被杀了。那如果我是5000人中的一个，我如何在这群人中间做足美好的见证呢？我怎么才能彰显神自己的荣美呢？正是说就是我生命的最后一个。我们来看实例吧，有连续7个场景，7幅图画在告诉我们。第一幅图画，他被圣灵充满。第二幅图画，定睛望天。第三，看见神的荣耀。第四，看见耶稣站在父神的右边，并开始为主在做见证。第六，祷告。第七，睡了。这幅图画，我真的是盼，或者说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个人之所以在那个时刻成为见证背后的原因。原因，什么叫司提法被圣灵充满？注意了，这个被表明是被动的， 是不是？是不是？是被动的，他被圣灵什么充满？什么叫被圣灵充满？一个人完全的被圣灵来掌控了。这个人那个时候所说所言所思的所有的一切是由圣灵来主导的。注意了，你在这里，你在这里整个读到的没有描述斯提凡的所谓的勇敢个人的刚强。哎呀，斯提凡骨头比较硬啊，斯提凡绝对不像叛徒啊，他的骨头比较硬，他站立得住了。不是，你可以读这段圣经中，首先读到的是一个被动的，他被圣灵完全的掌控，被圣灵完全的拥有，被圣灵完全的支配。换句话说，在这个时候真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是神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的惧怕是正常的，我们的刚强是神的什么恩典，而不是我刚强，是基督。感谢主，他把他的刚强放在了我的生命里面。刚强第二个，定睛什么望天，定睛望天啊，一个又是一个非常多的题目。当然这里每一个啊，每一个都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什么叫定睛望天？这个现实你不看了，这群冲过来的怒愤怒气填胸的人，咬牙切齿的人，你没看见那个如雨点飞过来的舌头？你没感觉到？注意了，定睛什么望天。所以在讲，我一直会这样讲，第一，每当圣经讲到苦难的时候，总是和末世论连在一起，每当圣经讲到痛苦的时候，都和基督的痛苦相提并论，为主受的苦啊。什么叫定睛望天？他看，斯蒂凡看到的，眼睛所看到的是什么？天空，看的是什么？天上的事啊。真的，基督徒需要活着定睛向天的生活。你需要你的眼睛始终不离十字架，始终不离天的生活。那么我再反过来说，如果你什么时候眼睛望着地，看到什么叫望着地？望着人世间的事物。什么时候你的眼睛望着人，那我告诉你，你必然失败，你必然痛苦，你必然愁苦，你必然忧郁。所以你去问得忧郁症的人，你问他你忧愁什么，所有的忧愁都是跟地上有关，都是今世间的事，你明白吗？圣经真的要我们学会一个眼光定睛望天。谁能救今天的中国教会？今天如果苦难一个接一个，逼迫一个接一个啊，我们不断的被驱赶啊，真的像希伯来书中所说的，披着山羊绵羊的皮啊，到处乱跑，这种啊，被驱赶的生活。那我真的会从心里问上帝，上帝啊，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什么时候我能太太平平过日子啊？如果我心中在想着，哇，这个太不公义了，这个房租是我们吃的，这个地方是我们借的，我们没有惹谁招谁。你为什么啊？我告诉你，什么这些都想都不要想，你越想越痛苦，你越想越忧愁啊，你越想这人世间越不公平，人世间本来就没有公平，你明白吗？但是你想到主，我们看着天，我们想到天上的事，我们想到说主没有关系，再逼迫大不了一百年，我们都见耶稣，一百年以后谁都不要来逼迫我了。对不对？对，为什么我始终想到天上？我始终想到在新天新地里那自由的对神的崇拜。今天不过是那个日子的什么啊前言，什么都会过去， 一切都会过去，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永远长存。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是有盼望的人，我是在这个地上寄居的人，我有一个永恒的家乡，到那里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事故都来拦阻我对神的崇拜。一想到这，这叫举目什么望去。我真的弟兄姐妹啊，你一生要学习这样的啊，你觉得忧愁的时候就赶快转你的眼光看到天上，你痛苦的时候赶快转你的眼光看到耶稣基督。我真的可以说，在那里你才得着唯一的真正的自由和释放。举目望见，看见神的什么荣耀，看见神的荣耀，又是一个极大的题目。什么叫神的荣耀？你看过神的荣耀，一切的所谓的世界的荣华在你面前黯然失色，一切所谓的世界的荣美在你面前荡然无存，荡然无存。有一个弟兄，他是做钻石生意的啊，他不说他原钻就没有经过雕琢的那个钻石，说句难听的不客气的话，难听的话还不如那个玻璃渣子好看。明白他是做的比喻啊，明白这意思吗？你看到过神的荣耀吗？我遇到过很多的传道人啊，他们真的从心里告诉我，从他们言语中告诉我，他们不服侍主，他们没有办法活下去。什么意思？当你去服侍过主，当你真正用你的心灵和诚实去敬拜过那位神，你的一生一世不会离开那位主。为什么？因为你看见他的荣耀，你看见他的荣美。那么不夸张的说，你会继续看见超过你所思所想的神的真实的荣耀。坐在那里，当你看见神这样的荣美的时候，没有办法比喻的荣美的时候啊，你整个的生命就自然而然的完全的向他降服，在神的荣耀的光辉下。你觉得人世间唯有一件美事，那就是侍奉跟随主，一生到底永不动摇，这是人世间唯一有意义和价值的美事。除此以外，什么样的宗旨，什么样的地位，什么样的荣耀，已经勾引不起我的里面的那种欲望了，因为我已经看过最荣美的家乡。这就是什么？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你看，斯蒂凡看见所看见的，就轻看他今天所遭遇的，他看见所看见的，就轻看他所遭遇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而且我再这样说，历史历代以来，在旧约的先知服侍上帝，在新约的使徒跟随上帝，这些服侍上帝的先知跟随上帝的使徒们，每一个人都很真实的看见神的什么荣耀，而神也实在以他的荣耀和美德来呼召他的百姓。这是彼得后书所说的，神是用荣耀和美德来呼召我们，让我们一生跟随的。好，这就是这地方。随后呢，看见耶稣站在父神的什么右边。我们有人会这样讲，是很精彩的。他说，耶稣，我们读到的圣经都是耶稣坐在父神的什么右边。突然他看到耶稣什么站起来，做什么？迎接斯提凡回家。突然他看着，我要回家了。而回家的时候，居然是那被杀的羔羊，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在神的宝座前站起来去迎接他。啊，一般啊，你坐在家里，你爸爸劝你要站起来啊，爸爸回来了。如果你是爸爸，儿子回来了，你一般不要站起来。我用这个比喻说，是什么？那一位耶稣尊重殉道者斯蒂凡，尊重一个在 用生命为耶稣基督他自己做见证的他的仆人，他的迎接他的回家，他的迎接他的回家。读到这里，如果有一天我能像司徒凡要训，如果有一天被我训到去的那一个，突然我看到这幅图画，我的整个生命被圣灵充满啊！我举目望见，我看见神的荣耀，我看见神的儿子居然在欢迎我，迎接我回到天家。请问有什么痛苦是你不能忍受？请问有什么羞辱是你不能经历的？请问有什么难处是你今天过不去的？但是神不偏待你，神不偏待你。什么意思？神如何爱司徒凡，他也如何爱我。我是神的儿女，他也是神的儿女啊！上帝一碗水端平，他爱司徒凡，他如何爱也如何爱我。如果有这样的一天，我是何等的喜乐、满足和荣耀。所以，这世代以来，很多缠受教会、缠受逼迫的神的儿女们，他们不是惧怕那些苦难，而是以欢乐、喜乐的心等候那些苦难的来临。他们不是受逼迫，他们不是希望自己被人虐待，而不是有这个毛病。他们是在这些患难背后看见神的荣耀，他们在这些患难背后看见患难的意义和价值。当耶稣讲到一句话，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这个得荣耀是什么？得荣耀显然是指他在十字架上将要什么为主殉道而言。当今天遭遇患难的时候，我巴不得神的灵提醒你的内心，告诉你说你的荣耀的时候吧。是的，我们和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和基督同受他所受的苦难，我们将来也和他一同享受他所赐予的荣耀。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遭遇，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经历，这就是历史历代以来为主做美好见证的圣徒的见证。我唯一的，真的唯一的会对主说，主啊，我们不求苦难领导我们，但求你当我们可以为你经历苦难的时候，可以成为你一个荣耀的见证，来见证你像这些人、各式各样的人见证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荣美、你自己的恩典。真的，这样的人是有的，这样的人是有的。好，再读下去，最后司徒凡开始为那些人做什么？做见证。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什么右边，像那些人做见证，勇敢的告诉你。注意啊，我一直说司徒凡这里不是坐着，哎呀，我也想，你看啊，很多人想到做见证的时候，最好什么喝着红酒，吃着牛排，向别人做见证。那很显然司徒凡不是这个状态，司徒凡在向他的仇敌，肉体的仇敌，对不对？在向那些恶狠狠砸用石头砸他们的那些仇敌身上。你们这样，你们看到吗？你们看到吗？我看到了，我看到天开了，我看到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在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他仍然不忘他的见证。好，再看下去，司徒凡的祷告。我们来看司徒凡祷告。如果我们去读司徒凡的祷告，如果去读司徒凡，一个很精彩的圣经作者故意在写他的祷告，写什么样的祷告？两个祷告。你看，司徒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第一个祷告，第二个祷告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有没有？当你读这两个祷告的时候，你读圣经，第一个祷告是为谁祷告？为自己。为自己，他知道他最后的时候到了。主啊，求你 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你们读到什么？我告诉你，我在这里读到的是两个字，福音。如果我是司令官，并且我对真理不太明白，假设啊，我说耶稣啊，你看到吗？我厉害吗？为你殉道了，你怎么都要接受我的？跟这里说，求主接受我的灵魂，什么意思？我殉道，我为耶稣做见证死了，但是这种殉道，这种为主而死的行为，不能让我上天，是你才可以接受我，求你来接受我，求你把我到天堂灵魂回到天家的那个恩典，求你赐给我。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没有在讲什么福音啊，弟兄姐妹，不是，哎呀，你看啊，这我怎么，如果不明白真理，我怎么都可以上天堂啊？因为我是为你什么死的，我为你死这个行为怎么都可以上天堂啊？不配。我们今天回到天家是神你的恩典，求你来接受我，这第一个。第二个，司提凡跪下，大声什么？啊，喊着说，哇，你突然会发现，第二个为谁祷告？为了逼迫他的人祷告。这个祷告和耶稣祷告几乎是一模一样，是不是？几乎是一模一样。你比较这两个祷告的情景，一个跪下对主是吧？你跪下啊，一个是呼吁主说，另一个呢，跪下大声什么？喊着说，哇！你就看两个祷告，哪一个更不切？哪一个更不切？他为自己祷告不切，还是为那些仇敌的祷告更加不切？哇！这是什么生命？这是什么精神？这是什么生命？啊！这是什么精神？你去思想，有谁可以为仇敌这样祷告的？注意啊，正在这个状况下啊，不是今天我在这个状况祷告，跟那个他的那个状况完全不一样的。有一次帮孩子们读圣经，读到要爱仇敌，读到要爱仇敌，结束了，那个孩子对我说：“袁老师，我跟你讲，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人会爱仇敌的，因为这是不正常的。”啊，那个彝族的文化是。恩怨分明，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是这种文化了啊，是这种，就是说啊，这个未忘记的恩典要报恩的，那有仇对不起，我要跟你算账，这种有仇报仇，这种很刚烈的。所以有一天，当他说到我们读到爱仇敌结束了，突然他真的就对我说：“袁老师，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人会爱仇敌的，没有一个人会去爱仇敌的，对不对？”所以你记住，我们活在一个天国的世界，我们活在一个用上帝所规则的那一个用上帝的道作为准则的作为伦理标准的世界，不，我们不活在这个世界的准则之中，我们不活在这世界的规则里面。我们的，对，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有中国人的规则，但我们不忘记我们同样也是什么，或者我们更是天国里面的，我们有一个伦理，我们有一个道德。对，这个时代这个世界绝对不会有爱仇敌的事啊，只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对不对？就这种情景。但是神却让我们很真实的学习去爱我们的仇敌，爱他到底的爱，是提凡的爱。所以很感谢主。好，最后我们再看一个词是什么，说了这话就什么睡了。真的是很有趣， 你再想一想，或者所谓的我们在座各位有所谓日常生活经验，对吧？一个被石头打死的人，样子好看吗？上海话怎么说？吃香好哥，样子好看吗？这个人是被石头打死的，会怎么样？我常常我是比较软弱的人，啊，不论什么时候，我遇到好几次，哎，快去看，上海人喜欢看热闹的，那个人跳楼死了，去看，我转身就逃，哎，那个前面那个在西昌什么地方啊，着火了，啊，把两个人烧死了，我去看，我汗毛都竖起来了，请问。用石头砸死的样子好看吗？好看吗？一定不好看。但是圣经描写是什么？斯蒂凡说了这话就什么？睡着了，睡觉去了。他圣经至少圣经的作者把一个极其血淋淋的、极其悲惨的状况。突然描写的极其和谐，极其安详，他睡了，或者说他被石头打死了，在这里是一个意思啊。那圣经为什么这样说？对，或者这样说，在世人的眼里，如果我在现场，我看到这幅图画，我一定会说，哦，斯蒂凡惨惨，没有比斯蒂凡更惨。死的可惨了，啊，对不对？但是我说的是事实的，是真实。但是在这个真实背后，还有一个更真实的东西，就是圣经的作者，或者说是上帝在描写斯提凡的死，他不认为他很惨，他认为他安息了，他认为他是怎么睡了？他在告诉我们什么？他要向那些历史历代以来读使徒行传这一段经文的人，圣灵要向这些人说什么话？弟兄姐妹，你明白吗？他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我们所谓生命的真正的解决？什么才是在基督的眼中看为的安息？看为的安息，真的求神给我们一个恩典，给我们一个祝福，就让我们这里每一个听到的人，那一位讲到的人，都从心里，从上帝的眼光去看待我们将要遭遇的，可能要遭遇的各式各样的环境，各式各样的结果，求神能够让我们这样的人，这些不配的人，更多的、更深的，在上帝的话语中，从先圣贤的那些经生命的旅程中，经历、体会神和他们同在的恩典，使我们一生也常常坚信自己是活在神的同在之中。活在神的恩典之中，一生真的靠着主，不摇动的跟随主，一直的走到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刻。有一天，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睡了，我们睡在主的怀里，啊，我们睡在永恒的天堂，享受和神永远同在、永远得安息的生命的里面。好，真的愿神祝福我们，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伏在你的面前，我们得着你的恩典太多太多，我们求你祝福我们的一生，使我们的一生能够见证你，使我们的一生也能够荣耀你，使我们一生在跟随耶稣基督你的道路中不偏左右的跟随你，求你祝福，祝福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求你让他们常常看见天上的荣耀， 常常享受信靠你的同在。主啊，你祝福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让这里每一个人爱你，爱到底，爱你，不摇动的爱你，直到主你再来的日子。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